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希望大家昨天晚上睡得好啊。我们又是住这个 San Gabriel Valley 啊，所以呢，这边的气候稍微冷一点，但是你们靠海边，所以应该没有差。OK， 好，早上的时候，因为这个师母她还要准备信息哈，你知道这个。对讲员来讲，准备信息是很大压力的哈，所以他我的意思说他现在还在准备信息哈。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请大家为我代祷哈。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大家在教会里面聚会的时候，不要忘记常常要为牧师哈，小牧师也好，吴牧师来祷告啊。因为呢，其实讲台的信息它是其实是带有很多的这种压力，会有紧张的情绪这样的。OK， 好，那今天早上呢？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主题呢是这个选择耶稣啊，就是选择爱与生命啊，选择耶稣就是选择爱与生命。然后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好，我们来看下一章啊。那我们在非洲的教会呢有一个习惯啊，就是说呢，当我们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呢，我们也站起来一起来。啊，这个读神的话语，好，我们一起来读两处的经文，一处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另外在《诗篇》第一篇。好，《帖撒罗尼迦前书》1:9-10，我们一起来念，请。
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传讲，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神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好，来下一章。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傲慢的罪，不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阿们。好，我们 再一次来祷告。恩主，再次来面前献上感恩。好，主，谢谢你的应许。主，谢谢你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夜晚。早上我们在这里聚集，求主你自己来恩待。主，就如同你所说的，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啊，聚会的时候你就在我们的当中。主，你的同在啊，不，今天我们所聚会的不只是两三个人啊，主，求主你继续的来恩待啊，不只是在唱诗歌当中。唱诗歌的过程当中与我们同在，祷告的过程当中与我们同在，弟兄姐妹的交通的过程当中与我们同在啊，在底下，在我们啊思考查考经文的时候也继续我们同在，恳求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的感恩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大家请坐。我们先回到上一章哈，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经文，我很快的解释一下哈。使徒保罗在写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呢，就提到就是说呢，帖撒罗尼迦他们的教会做了美好的见证啊，所以在1:9这边看到就是他们啊，就是其他人听到哈，这是这个传出去的福音啊、信息啊、见证啊，然后呢，他们听到说他们传讲你们啊，我们是怎么进到你们的当中啊，你们又是怎么样离弃偶像 ？OK 啊，你们当然这边是指帖撒罗尼迦地区的教会哈。那换句话讲，就是其实属灵生命的传承，我们的信仰本身是一种生命的传承，而且它是一代一代哈，然后一直传着出去了哈。然后呢，归向神来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哈。那又真又活的神会是今天我要强调的主要的一个这个讲题主要的概念哈。第十节，等候他儿子哈从天降临，就是神使他从死人中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OK， 所以就是说，我想对我们华人来讲哈，因为福音纯正的福音传到这个华人当中呢啊，才刚刚超过200年哈。那对我们华人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接受基督教的信仰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好，再讲一次哈，因为福音传到华人当中，纯正的福音纯正的福音传到华人当中呢，不超才刚刚超过200年哈。所以呢，对我们华人来讲呢，要接受这位。这个独一的神真神的信仰其实是有特别的挑战的啊，比如说如果你是从中国国内来的话呢，这个是从无神的环境要进到有神 ，OK？ 那如果是台湾的背景的话呢，就是从多神的哈、啊、传统的儒道佛混合的多神的信仰变成独一神啊，这个其实都是一个挑战。我跟我的师母刚刚好都是我们自己家里面的 第一个也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当中有多少人是第一代基督徒？举个手看一下。OK， 绝大多数哈、啊，大概至少70%甚至80%哈、啊。那感谢神哈、啊，就是说呢，其实呢，对于我们这种第一代信主的人来讲呢，其实要经过很大的挑战跟挣扎哈、啊。那也许有人啊，特别是姐妹比较爱主，比较没有这个方面的困扰哈、啊。像我是理工背景的人，就挣扎很多就是了哈。但因为这是一方面哈、啊，所以就是说，其实。成为第一代的基督徒是神特别的恩典。那另外一方面呢，其实生长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那也是另外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啊。但是他面对的挑战不太一样，都是一种挑战就是哈，它是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好，我们来看下一章。那在诗篇第一篇里面呢，其实诗篇第一篇里面呢，讲特别讲到圣经的重要性哈。特别讲到圣经的重要性哈，那其实如果你回到这个希伯来文哈，旧约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然后呢，他一开始是讲有福的人呐、啊，他一开始讲的是有福哈，怎么样是有福的人呢？有福的人啊，先讲三个不哈，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好对比了哈，只喜欢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便为有福。请问什么时候我们会昼夜思想？或者说什么情境会昼夜思想一个人或一件事情呢、啊？谈恋爱的时候，小牧师很诚实的。我看到师母很幸福的笑着。对，就是说，当我们很挂念一个人、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会昼夜思想。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如果我们很看重神的话语，把神的话语记在心里面，有没有？那个时候你就有办法昼夜思想。OK， 好，待会儿会提到怎么去灵修的一些技巧哈。那所以就是说呢，有福的人就是唯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哈，然后呢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人变为有福哈。第三节呢就讲到一个很特别、很美的图画哈。他说他怎么形容这个有福的人？他说有福的人好像一棵树。哇，你看这个外面好多一棵一棵的树哈、啊，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哪里啊？溪水旁啊。注意到溪水的意思就是活水的意思啊，也就是他这个水是不断的一直流过这样子哈、啊，它不是死水啊，它是活水，而且呢，你溪水每一秒钟流过的营养哈、啊，或者是矿物质啊成分都不一样，对不对？所以英文里面有一句话说 You can never cross the same river twice， 因为它的水是活的一直流。那这棵树呢就从这个活水的当中不断的去吸收养分，对不对？哎，请问树是指谁啊？就是你，就是我，对不对？那溪水是指什么？哦，当然是圣经了，对不对？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需要的是从这种生命的源头，从圣经当中不断的去汲取养分啊，而且每一分每一秒吸收的养分都不一样啊。这当然跟我们自己的生命也有关系，就是说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挑战跟需要哈。那感谢神呢，神的应许是说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候的意思就是可以是春夏秋冬，是吗？对，好，应该是在诗篇92篇里面讲到，就是讲到他说义人呢就是要发旺像棕树，又好像这种香柏树。哇，不管是夏天棕树嘛，对不对？好像台湾比较普遍叫榕树，或者我们这边的棕榈树，夏天的时候它会发旺，冬天的时候呢它是香柏树一样长。 OK， 好，所以我们就是一棵树，然后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需要，我们都继续成长，因为神的缘故哈。然后呢，也可以形容就是我们从年轻也好，或者是壮年也好哈。然后呢，这个黄金岁月哈，有一种翻译哈，叫做终极璀璨哈。我不讲老年了哈，终极璀璨就是哇，你这个把你最好的好艺人，好像这个月照日头照的越照越明哈，同样的道理哈。所以按时候结果子，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时候，包括你在最挑战最困难，我是指环境的时候呢，你还是可以不断的成长来，因为重点是有神的同在嘛。好，就好像在旧约里面的约瑟是同样的道理，对不对？约瑟 这个如果是台湾背景的，不知道，就是有种讲法叫阿信，对不对？哈，这个日本阿信。然后呢，就是旧约里面阿信就是约瑟，就是他碰到很多挑战苦难呢、啊，对不对？被哥哥本来要把他害死他，后来发现哦，卖他做奴隶还可以赚钱啊，就把他卖做奴隶了。然后呢，又被祖母陷害，又被人家忘恩负义，点，环境的挑战多得不得了。可是他最后怎么总结他的一生呢、啊？创世纪五十章说，神的心意原是好的，因为他在他的一生的过程当中，他可以碰到很多不好的人，甚至不好的事情。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注意到和本那个主词没有翻出来，因为英文里面是讲说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ose who love him。 万事不会自动互相效力，是神掌权，是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万事就是不管是好事坏事，还是好的人不好的人，答案都是要叫你得益处。但是很多神的应许，他有的是有条件，有的是没有条件。没有条件，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有没有条件？没有啊，你只要相信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得永生了。为什么没有条件呢？因为主耶稣他已经付上代价了嘛，付上极大的代价，是你我没有办法付的代价。可是有些是有条件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神使、就是神掌权，万事都互相效力，叫
爱神
的得益处。所以在我们一生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生活很单纯很简单，你只要单单负责爱神，神保证你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你都会得益处。好，简单的来讲，好，回到这边了。好，回到经文里面讲说，按受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注意到凡，凡事的凡，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说怎么可能呢？ Right? 回到约瑟的例子就是这样子。从人的 角度来看，约瑟的苦难一波又一波，从人的角度来看。可是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那就不一样啊。属灵的角度来看，他是一直成长的，对不对？因为约瑟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信念，就是他很看重神的同在，有没有？比如说他祖母要陷害他的时候，他说我岂可做这事得罪神呢，对不对？那说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呢，比方人看起来是一波一波的挑战跟苦难，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至少只是这样子。可是你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就不一样了。从属灵的角度他是一直成长，对不对？因为他越来一步一步的越来越靠近他的命定 destiny， 就是成为埃及的宰相 ，right？ 所以不只救了他自己，一生神的心意原是好的，要救了他的全家，也救了雅各的全家，对不对？甚至救了这个埃及国，来 ，OK， 好，所以就是说，当我们就是。看重神的同在，然后呢认识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那回到最后一点，我特别要提到，就是说在第三节讲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注意那个栽种的栽这个字，原来这棵树它不是偶然的长在溪水旁，它是被种在那里，是吗？好像在约翰福音里面讲，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种的人，有没有 ？OK， 好，所以就是说，今天其实这种信神的人是有一个很大很特别的祝福，是神在精心培养你，你知道吗 ？Right？ 好，不管你今天是做什么样的工作或者是职分等等，然后呢，那神应许说，当我们愿意爱他，全心的爱他，专注在他的身上，包括他的话语的时候呢，神就会透过他的话语不断的供应，帮助我们成长，神就会保守我们一路。但是我要再次强调，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当然我所谓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就是说不是所谓的那种成功神学 healthy and worthy， 但是不是说就是说你做好的基督徒就不能够有钱，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因为呢，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就是说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在东岸的时候呢，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刚信主不久，他很困扰一个问题。他说，黄牧师，为什么我在教会里面常常觉得受到弟兄姐妹都看不起我，看不起我或者是看轻我？因为华人有一句话叫做无伤
不坚，OK 啊。我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弟兄姐妹搞错了哈，因为圣经里面的教导呢，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根啊，是贪财是万恶之根啊。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跟钱财闹恋爱的话，那是万恶之根啊。可是如果你是把钱当作工具，然后啊，比如说爱神爱教会，好，投资在神永恒的国度，大家懂我意思吧？谁说做基督徒一定要一穷二白？没有这回事啊！啊，这不是说穷的人比较爱主哈，这是两件不同的事情。有些，所以呢，圣经里面很多的观念要抓清楚，要回到圣经的话语。OK， 好，昨天我学了一招哈，从那个 Eric 弟兄哈，也是 Eric 老师那边哈，就是哇，原来syllabus 可以 quiz 啊，我以前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哈，这是刚好这是 good idea 啊，所以今天要 quiz 一下哈。请问神在这世界上设立两个最重要的机构是什么？
教会家庭。
教会跟家庭。第一排的模范生应该要克制一下。你是扮演 TA， 故意要让全班得 A 这样的。然后呢？因为就是说呢，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神就设立了家庭啊，亚当跟夏娃。你有没有想象第一个也是世纪的婚礼？哇，神是主婚人，有没有？带着夏娃到亚当那边去哈，然后呢，我们昨天晚上读到的经文在以弗所书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就讲到，就说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丈夫与妻子结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也就是家庭跟教会其实它是同一件事情，它是一体两面哈。所以在这世上，神用的不是国家哈，不是什么联合国，不是企业。是家庭跟教会啊，所以呢，在家庭跟教会当中呢，很多的观念其实它的操练是相通的哈，值得我们思考的部分哈，这是一个哈。那另外，我们昨天晚上其实也特别提到，师父在分享的时候特别提到很多 parenting 的技巧啊，就是我们怎么为人父母，你知道吗？因为我们称这位神叫做我们在天上的父 ，OK， 所以呢，圣经里面呢，其实我们仔细看的话，仔细去看的话，你会发现说，圣经里面教导很多 parenting 的技巧，就是怎么样去做好的父母。好比说啊，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三章啊结束的地方，讲到耶稣受洗哈，十六节到十七节，我帮大家读哈。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啊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看见神的灵降下，好仿佛鸽子好降在他身上。这时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爱的。”啊，这是新版的翻译哈，这字有一点点不一样。注意到这段经文呢，是三一神很重要的其中一段经文。因为有圣父、圣子、圣灵嘛，对不对？耶稣受洗，然后圣灵降下，天上有声音是，我怎么知道他是圣父呢？因为他说这是我的爱子嘛，对不对？By the way， 我上课从来不问那种什么脑筋急转弯的问题，如果你觉得我问的问题太难，那你想错了，我通常答案一定是很简单的，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是圣父、圣子、圣灵。然后呢，这个时候呢，注意到当因为主耶稣受洗哈，从他的侍奉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非常重要意义有指标性的一个事情，因为他愿意与罪人，就是你我认同。大家了解意思啊？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受这种悔改的洗礼嘛，他根本没有犯过罪嘛。可是他却跑去他的 cousin 施洗约翰那边接受这样的洗礼，是因为他愿意与罪人认同，甚至之后他要钉十字架。为你我付上代价，他根本不需要接受这样的洗，但是呢，所以他说服这个施洗约翰的时候，他说理当尽诸般的义，意思就是说他要照着圣父的意思来完成他的托付跟使命。所以他接受这样的洗礼的时候，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从 parenting 的角度，我现在是从 parenting 的角度来看的话呢，这当中注意到圣父公开的称赞他的爱子，有没有？施洗约翰也在那里嘛，也见证这件事情。那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请问你上一次公开称赞你的儿子或女儿是什么时候？你知道我们华人的文化比较表面哈，我们不太习惯别人称赞哈。别人称赞你的孩子的时候说啊，你的孩子好棒啊，功课这样又那样子啊。我们通常回答是什么？没有，没有是一个，对对对。 啊，还有一个就讲法就是哪里哪里哈、啊，其实意思是这里这里这样。OK 啊，然后呢，我记得因为师母他是很聪明的人哈、啊，所以小时候功课就很好哈、啊。那台湾比较多是讲闽南语哈、啊，然后隔壁的这个什么阿姨啊，就称哇，你们啊领导阿英哈、啊，他的阿英哈、啊，就是他这讲他就好哈、啊，书念得很好。然后岳母他的回答通常就是说，他说那有啊，鬼刚弄嘛底下剃头，他说没有啦，整天都在玩啦、啊。不过他是很诚实的人，他不是那种哪里哪里的人啊。好 ，But anyway， 我的重点就是说呢，我们很少去公开的称赞跟表扬我们的儿女哈、啊，所以呢，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我们要跟天父学啊，那个充满爱的这种天父来学习哈。啊那从在这方面的话我也要表达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应用哈，就是说因为主说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然后呢他最喜欢的称呼叫做人子，你知道、啊、主耶稣最喜欢称自己为人子 Son of Man 哈，意思就是他是代表人，他是常常是从代表人的角度来去看他的生命他的事工他的一切OK， 所以很多发生在主耶稣身上的事，其实以后也要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包括复活，包括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他说：“那得胜呢，要与我一同坐在宝座上，就如我得了胜，与我父同坐一般。”有没有？好，那所以就是说呢，在这边的话呢，其实呢，就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也是这样子。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当你受洗的时候呢，神也说：“这是我的爱子。”对不对？你是他所许愿，因为你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生命啊，去活出来嘛，是同样的道理哈。所以呢，我想在身份上啊，我们要注意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哈。第一个哈，我们不是孤儿，我们有一个在天上的父，更好的父亲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也不是难民了，啊，也就是我们生活真的过得像难民一样。OK 啊，或者是没有信心的是哇，这个比如说这个经济动荡的时候啊，这个没有信主的人很恐惧害怕，我们也跟着恐惧害怕哈、啊。那难怪我们很难说服别人信主啊，因为我们好像过得跟他们也差不多、啊。那这样信主有什么好处呢？大家懂意思啊？我所谓的好处是指属天的跟平安跟喜乐哈、啊。那求神来恩待哈、啊。好，我们继续来往下走哈、啊。OK 啊，那。这一堂呢，我主要的讲的是这个选择耶稣就是选择爱与生命哈，选择耶稣就是选择爱与生命哈。因为在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里面，主耶稣说，就是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哈。其实你我从父母的身上已经领受了一个天然的生命，来，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呢？因为他这个生命呢，跟前面那个天然的生命就不一样。他现在讲的是属灵的新生命，他讲的是圣灵是从神而来的生命。当我们领受从神而来的生命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称这位神在天上的父，这时候我们称神这位独一的神叫做阿爸父。来 ，OK， 不但是如此，主说他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啊。也就是说，在我们一生成长的过程当中，当我们愿意把生命当中、生活当中不同的领域啊，比如说家庭啊、学业啊、事业啊、时间啊等等等等，好，金钱啊，一样一样交在主的手中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哈。By the way， 因为我知道那个这个西区华人教会也好哈，或者是三一教会也好，你们都很看重讲台哈，所以我这一堂会讲得很快 ，OK， 好，只是因为我希望多留一点时间给大家有一些互动去思考的时间，就是小组的时间，所以很多东西我就很快的讲过去哈，因为我相信你们对圣经都非常的熟悉哈，啊，感谢神，你们的讲台都很强哈。好，那这一堂我主要的目的就是我特别要是从灵命的角度帮大家来去思考一些问题哈。那当中呢，包括去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啊。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也是台湾背景，以前小的时候就是家里面这个初一十五哈去拜拜这样子哈，然后呢那时候就说有拜就有，没有拜就没有哈。但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是不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哈，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但是当我们说圣经里面也说是又真又活的神，刚刚我们读经里面读到哈，那我们也常常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什么叫做又真又活的神呢？ 所谓又真又活的神，他就不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是会跟你对话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是会带领你的神，又真又活的神是知道你，好，然后呢又愿意帮助你的神。 OK，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盼望好在这堂当中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怎么去经历神的爱跟同在。 OK， 好，这样子我们才会对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更加的认识。好，最后一个目的我想要达到，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的信仰哈，It's not focused on information, but on transformation. 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呢，它不是一个知识的传递，而是一个生命的传递。如果你今天把圣经当作是一个美丽的文学，或者是这个犹太人的历史， OK， 那你就读错了。 OK， 读的再多那也是新约圣经，也不过是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 So what? Right? 可是如果是生命的传递，意思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的神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变的神，很多背后的属灵的原则其实是一样的。所以4000年前发生在亚伯罕的事情啊，或者是2000年前发生在新约时代的事情，它的属灵的原则是一样的啊，就可以应用在我们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就会透过小组的方式呢，更多的思考，有一些互动跟应用。我们来看下一章哈。那我今天要介绍一个模式哈，一个或者是一个方法哈，叫做所谓的英文叫做 Experiencing God， 有本书哈，那中文的翻译叫做不再一样啊。也就是说，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怎么跟我们对话呢？啊，简单的来讲呢，这个作者就提到，Brakby 哈牧师就提到说，其实神跟我们对话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哈。神会借着圣经跟人说话，借着祷告，借着教会，借着处境或者是环境跟我们说话，这是四个主要的方式哈。我就很快的带一遍哈，但是这个四个好抓起来，这个四个是主要的重点哈。你也可以思考看看神怎么跟你说话。OK， 我们来看第一点，下一章哈。第一个，神借着圣经跟人说话。诗篇第一篇，好，刚刚我们这个读过，好，然后呢也解释过，我就不重复哈。在诗篇150篇里面呢，好，一共有特别有三个啊三章的经文特别讲到圣经的重要性。第一篇是一个，19篇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是119篇啊。第一篇、第十九篇、119篇，很好记，对不对？啊，我举几个例子，有些很，我想大家很熟悉。好，第一篇我们讲过的，19篇里面第七节呢，耶和华的律法全被使人苏醒。啊，耶和华的律法法度确定使愚蒙人有智慧。苏醒的意思有点像是 revive 或者是清醒哈，好像早上这个你大家刚回答是昨天睡得好嘛，对不对哈？你早上睡醒来了哈，精神充沛哈，类似这样的意思，或者是教会得着复兴啊，也是这个意思。OK， 是这个愚蒙人哈有智慧。今天你盼望要得着智慧吗？其实要回到圣经里面去。 OK， 好，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而不是跟着世界跑哈。那这个诗篇119篇讲到整个就是照着这种所谓的字母诗哈，这种 ABCD 这样类似这样的次序哈，那就是讲到这个圣经的重要性哈。比如说其中一节我们很熟悉的，就是说圣经是我们，或者说神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哈。什么叫做脚前的灯？什么又叫做路上的光呢？脚前的灯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在古代的时候都用油灯啊，所以脚前的灯就是说它去照亮你前面这两三步距离的那个叫脚前的灯。 OK， 好，在这里比较没有用，因为这边还有路灯啊，在非洲就很有用，你需要脚前的灯。 OK， 然后呢，也就是说我们在生活上的很多的这种挑战跟需要，可以透过圣经来得着帮助，得着神的带领。那什么又叫路上的光？路上的光通常是指，比如说你开车的时候，你有路灯啊，比如说 iFi 哈，你有这个路灯跟没有路灯就差很远了，对不对？你可以看得到前面的方向，你可以看到前面有没有危险，前面是到底是直的还是弯的。所以，当我们在寻找人生的方向，昨天听说今天本来有人要结婚了，对不对？OK， 好，那稍微改了一点时间了。好，但是那个是也是人生的大方向。你怎么知道跟谁结婚呢？你怎么知道你要不要？我最近也听到有人刚刚换工作的。OK， 好，要不要换工作？好，转换平台等等等等之类的。这个就是属于路上的光，神也一样会有带领。OK， 好，这是一个，好，所以我们对圣经熟悉，对我们的生活生命就是一生有很大的帮助。好，另外在 119篇第130节，你的话 一开启就发出亮光，或者是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因为以前其实它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因为以前都是用羊皮卷，它一展开来，那灯光又一照的时候，哦，就发出亮光，大家懂意思，就好像就反射这样子。那当然它也应用到就是当神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啊，我们的心就得到开启，得到新的insight， 新的洞见，新的看见，新的视野，有没有？这是同样的意思。好，再来看再下一章。另外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这个三章十六节讲到，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属神的人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哇，透过圣经你可以得到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什么事都可以做，只要有神的带领。OK， 但是我这边特别要强调的是，这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都这个字，就是旧约、新约、新约整全的这种教导。在马太福音里面的主耶稣讲的更不能说是夸张跟离谱，更符合实际。OK， 他说呢，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直到一切都实现了。圣经精准到一点一画都不废却，好，就好像我，比如说我刚刚举例的，就是说圣经的教导不是钱财是万恶之根，贪财是万恶之根，那一字之差，一直差很远了。好，所以我们对圣经一定，你对圣经越熟悉，然后呢，你在生活上、生命上的这种就越清省啊，然后越简单啊。比如说我刚刚提到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原来神的要求就只有一个，就是爱他嘛。就好像在马可福音十二章讲的最大的大诫命，就是我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这个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其次也相反的，爱人如己。 OK， 好，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呢，在这个马太福音八章二十八节讲到百夫长的信心，我相信大家很熟悉的，也特别是这就是福音书里面的。然后呢，因为百夫长，这个百夫长真的对他的仆人很 nice， 他不但是一个敬虔的人，就是敬畏神的人，他也爱护他的部属。罗马帝国的时代，其实这种长官对这个部属或者是底下的奴隶很命，很严苛，很严酷，是很正常的。可是他却很照顾他的仆人，然后来求耶稣去帮助他，去医治他的仆人。然后呢，那耶稣说我去你家吧，然后来呢，结果这个百夫长回答说，主啊，你到舍下都到我家来，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童仆就会痊愈。他说只要你说就会成就，你不用到我家，因为我是外邦人会污染你。他知道，他也熟悉犹太人的文化，但是他的信心说你只要说的话他就可以得到医治。可是如果你去查 NASB， 我现在基本上都是用 NASB 来灵修，因为我希望我灵修的时候呢，看中文太熟悉了，啪一下就跑过去了。那我在所以我就要求自己用英文读经，然后呢，在英文读经的过程当中，我就可以强迫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读，而且把它读出来。这个 by the way， 一个 bonus 就是说那个对学英文有帮助。因为这个，哦，原来这个字可以这么用，而且我们对圣经的内容故事比较熟悉了嘛。另外一个就是说更精准的了解圣经里面的意思。那 NSB 里面的一句话呢，实际上翻译是 the word， 只要你一个字，我的仆人就得医治了。 right， 意思很不一样，对不对？有点像主耶稣在钉在十字架上十架七言，其中的一个就是成了，或者是他这边 in this case 就是好了，不然就好了。 OK， 你不用去，你只要讲个字，好，他就 done。 OK， 所以呢，我这边要特别提到一个重要的应用，就是说呢，神会透过这位又真又活的神，会透过圣经跟你我讲话，而且圣经里面是一点一画都不能够废去。当然这讲的是原文的圣经，旧约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然后呢，那这边呢，我特别提到一个应用，就是所谓的每日一句。你每天读圣经的时候呢，其实长短还是其次的，教会的人数大小还是其次的，最重要的是那个质量很重要。 那你读的，比如说你花至少十分钟好了，好读一段经文也好，或者是有些人很近前的，常听到姐妹说，我一读三四个小时哈，那个也有大有人在哈。But anyway, 就是不管你经文读的长短，每天你看其中一节最有感动的经文，尝试把它记下来背下来，就成为你那一天的粮食，就成为你那一天昼夜思想的经文，就成为你那一天这种热腾腾的属灵的insight。有些时候我们听到好的这种讲道也好，或者是好的分享，我说啊，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呢？其实他的领受也是从神来的，是吗？对不对？其实你也可以从神那边领受热腾腾的第一手的属灵的insight洞见啊，不管是包括你的个人的生活也好，生命也好，各式各样的。所以每日一句叫我提出来给大家的应用跟挑战。我们来看下一章。神除了借着圣经跟我们说话之外呢，神也借着祷告向人说话。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没有这么熟悉的。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七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同样我们的软弱由圣灵帮助。我们本不知道当怎样祷告，但是圣灵亲自用无可言语的叹息替我们祈求。之前的翻译叫做说不出的叹息。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所体贴的，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这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祷告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其实严格的说起来，不是你在祷告，照圣经来讲是圣灵在帮你祷告。当你祷告到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些时候你可能会经历到一些事情，就说哎，我刚刚我有些时候有听到要弟兄姐妹这样子讲，他说我那时候祷告的时候，哎，刚刚我不是要这样子讲的，为什么我会讲成那样子，就是说我要奉献，我要这样，我要那样子。后来才发现，哎，怎么你在非洲了。 anyway 就是说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圣灵在为你祷告。 OK， 也就所以呢，在这边呢，我要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应用，就是第一个呢，祷告的时候呢要倾听。我很喜欢你们这个注意事项。昨天那个 Eric 在报告的时候，这也是 quiz 啊，为什么不能 quiz 啊？因为时间不够啊。第一条就是说，请为退休会全程讲员并自己聆听神的话语祷告。聆听，我要抓的那个 keyword 是聆听。 OK，所以就是说呢，当别人祷告的时候呢，不要就是在想别的事情，或者是想接着下来我要说什么，而是要听看看，哎，到底他说什么。所谓的阿们的意思就是诚心所愿，这也是我所同意的。不是说他说什么你都跟着阿们了。 OK， 因为呢，所以在这当中呢，你可以听到神的带领。好，我们来看下一章。所以呢，祷告很重要。我提到几个就是给大家参考跟思考的。第一个，祷告，首先祷告不是什么，祷告不是报告，祷告也不是控告。什么意思呢？祷告不是报告的意思就是说呢，不是祷告的时候呢，其实简单来讲是跟神的对话。OK， 所以呢，祷告不是报告的意思，就是说我早上昨天晚上睡得还不错，早上我六点起床了，好，然后我去刷牙，哦，今天来到百奥拉，这个吃的还不错，点点点这样子，那个就叫报告啊，流水账，点点点这样子啊，就好像我想我们当中，特别是有这个儿女的更能体会哈，比如说你打个电话跟你在念大学的儿子或女儿联络的时候，你不会听他说你不会想要听他说我今天早上吃什么，然后你要听他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嘛，对不对？你交了什么样的朋友特别是因为我儿子他在 USC 念书的时候，有一阵子打工打得很凶又做 TA 又做什么 cost producer 什么之类的。我有一次送他回去 USC 的路上的时候，我说儿子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忙呢我说我宁可你这个有空出一些时间去休息，甚至去交女朋友都不错。anyway， 我的 point 就是说，祷告不是报告，讲那些很 boring 很 routine 的事情，你要跟神分享一些你很 exciting 的事情。所以祷告不是报告，祷告也不是控告。什么意思呢？我们在记得就是我们在北加的教会是礼拜三的祷告会，那有一次我常常都会去参加，即使后来就是说在外地之后呢，回到北加的时候呢，我就会尽量争取礼拜三参加教会的祷告会。 参加祷告会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你在祷告会里面呢可以找到那些忠心服侍的同工们。OK, anyway 呢，所以就是对我们来讲这是 很重要的连结的个过程，也了解现在教会的现况挑战跟需要这样子。那我就记得还在北加的时候呢，有一次我去参加周三的祷告的会的时候routine 的参加，那有一次当中有一次呢有一个姐妹平常刚刚好是姐妹，我没有别的意思。后来呢这个姐妹呢就是她平常很少看到，她那一次来，然后来呢那公祷完之后就分小组，小组之后呢那就会 很自然就问个人有没有什么代祷的事项。结果这个姐妹我刚好又跟她分到同一个小组有三四个人，然后这个姐妹就分享，她说我最近在工作上受到逼迫这样子，请大家为我代祷点点点这样子。他开始祷告了，轮到他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我的老板欺负我，他在逼迫我，你打倒他。”奉耶稣的名求，阿门。你要不要阿门？我不了解他，我也不认识他的老板，我阿门不下去。我说 ，OK 。By the way， 我的意思是说，所以祷告不是控告，要注意，要小心。那祷告是什么？祷告是一种关系，你对神说话，神也对你说话，这是一个。那所以 当然就是说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既然是对话的话呢，就我们再次强调说那个聆听很重要，不要一直讲一直讲，很多更多，其实我觉得听比讲还要更重要。然后呢那祷告是这个属灵的呼与吸，有人说我说出去了，好，然后听看看是有什么回应，也许你心里面因为你记得很多的经文，神在你需要的时候他会把一些经文就来到你的心中，这是一个，或者是透过其他弟兄姐妹的祷告或分享让你听到。 OK 好，这个都是好。然后呢另外呢在应用上就是祷告会是最棒的属灵的温度计，祷告会也是教会属灵的发电厂。其实所有的事工一定要先从祷告开始，有一句话常常听到就是说这个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原则上我觉得这句话是说的对了，但是我觉得只对了一半。他说人的尽头是神的开端，谁说你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才是神的开端呢？大家懂我意思吗？就好像是我们已经走到走投无路的时候才祷告，主啊你救我这样的。当然主会帮助你，主也乐意帮助你。 OK，但是为什么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才是神的开端？我们难道不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就祷告吗？大家懂我意思？所有的事工生活上的大小事情都是一样，因为他爱你，他关心你，他愿意帮助你。然后呢 那个祷告会的这种是属灵的温度计，其实你要知道一个教会属灵的光景非常容易，就参加他的祷告会。我在这个美国的我们在美国的南方住过七年的时间，那天碰到我们当中有一位是从阿拉巴马住过的。后来呢 anyway 在南方的教会非常的复兴，然后呢所以教会一两千人算是正常这样子，不过那边华人很少，所以主要都是白人的教会。那时候呢我记得我们在南方的时候呢，除了礼拜天早上有崇拜之外，礼拜天的晚上还有崇拜。礼拜天晚上的崇拜谁来？通常都是同工来。同工因为觉得就牧师好辛苦，早上才讲完一堂，晚上又还在讲一堂，然后呢那又没有几个人去，所以大部分都是同工去参加。所以在南方有一句话很有意思，If you want to know how popular this church is,You go to their Sunday morning service.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教会在各个地区多受欢迎，多有影响力，你参加他们礼拜天早上的崇拜，因为他会邀朋友嘛，等等，或者办活动。 And 第二句 If you want to know how popular the senior pastor is, you go to their Sunday evening service. 牧师很累了，晚上要再讲一堂这样子，所以都是只有同工去参加。第三句也是最后一句话，If you want to know how popular Jesus is, you go to their prayer meeting. OK, 求神恩待帮助我们来看到这种祷告会的重要。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例子很有趣，我觉得他讲的也很有道理。他说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也不过是33年半而已。请问过去的将近2000年主耶稣在做什么？坐在父神的右边为你我祷告代祷，对吗？ Right? 33:2呢，你说哪一个比较重要？大家懂意思吗？ OK， 好，我们来再看下一个。神借着教会向人说话，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我举几个给大家做参考。比如说马太福音18:18-20，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主耶稣他通常要强调一件事情的时候，他都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原文叫做阿们阿们的告诉你，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是讲到教会的属灵的权柄。我又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中间若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天上的父怎么样必为他们成全。哇，很厉害啊。20，因为哪里有两三个人为我的名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他希腊原文其实有强调，他又把位置互换，强调他的同在就是了。我觉得这个其实可以作为一个 local church 地方教会的最基本的定义。所以就是说什么叫教会，教会跟教堂是不一样的。教堂讲的是 building， 教会讲的是人，讲的是信徒。请问在这个经文当中讲到多少人聚集可以成为一个教会？19讲到两个嘛，对不对？19讲两个，20讲两三个，所以这个最少的人数是两个人。所以你的先生是基督徒，太太是基督徒，我用肖牧师来当例子，他可以讲道，太太可以私情，师母私情，可以放 YouTube 的。那他们走到哪里教会哪里就是教会，大家懂意思吗？就是传福音或者宣教工厂是同样的意思。也就是说注意到，因为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也讲，就是说呢，这个神应许这个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可是他这边讲的为什么两三个人又保证他的同在呢？也就是说他是增加另外一个维度， another dimension， 就是说当我们 聚集的时候呢，神又用一种特别的方式，主会特别跟我们同在。这也是为什么你在参加特别聚会的时候常常会得到一些特别的感动，因为它是另外一个维度的这种同在。这是一个在更多前书12里面讲到教会其实就是基督的身体，它里面讲到属灵的恩赐，身体是一个，基督是头等等之类的，这是一个例子。所以神会借着教会向人说话，然后呢，在神透过肢体或者是教会跟人说话呢，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牧师的讲道。因为牧师是被神呼召出来做神话语的出口，所以很多时候牧师讲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祷告，然后问神要讲什么，然后呢你就照着讲就是了。但是就是说这当中到底神要跟谁说什么，坦白讲我们不知道。那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哇，原来有些时候还碰到就是有弟兄姐妹说啊，就说这个好，就是这个牧师你今天讲的对我很有帮助，其实我也不知道他有这样的挑战跟需要。 OK， 好， But anyway， 我再一次强调，特别要为你们的牧者吴牧师也好，然后呢米基牧师也好，为他们代祷，将来很需要代祷。我记得我讲一个简单的见证，我记得我们自己还在南方住的时候呢，那时候对不起，因为对于我们这个基督徒来讲呢，属灵的家很重要，就是教会非常重要。那有一阵子呢，就是我要找，就是你换，特别是你换到一个新的地方，你总是要找到教会属灵的家嘛。然后呢，那在这个 那一次呢，我去拜访一个教会，就是去 visit， 那时候还正在找教会。所以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刚刚提到南方的教会都很大，就一两千人，2000多人是很正常的。结果呢，那个天牧师呢，就我正在找教会，然后呢，那我是by the way， 我现在不是讲笑话，我个性其实是比较内向的人，好，每次这样子讲了，谢谢。我后来这个弟兄姐妹的反应就跟刚刚那位姐妹一样，觉得我在说笑话这样子。后来我的师母就跟我说，不要说了，你每次这样讲，人家觉得你在说笑话。那么当我们被呼召出来做牧师，做关怀，做话语的出口，你就不太可能继续成为内向的人。但是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比较有倾向躲起来变香菇，在那边读书听音乐这样。anyway， 然后呢，那时候在找教会的时候呢，然后呢到这个我们在我们那个城镇的一个教会。好，谢谢。好，多谢。观察力很强。 然后呢，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呢，那教会人很多哈、啊，就是他大概四排哈、啊，大概2000多人的教会。然后呢，因为我是比较啊内向的人哈、啊，然后来呢，所以我就是因为前排通常没什么人坐这样子哈、啊，我就跑到最前面哈、啊，大概坐在萧牧师那个方向。那牧师也很有意思，那牧师讲到是说哇，他我现在今天算比较乖，因为被这个麦克风限制住了哈、啊。我那个牧师他讲到的时候哇，就这边走那边走这样走来走去这样子。我第一次去那个教会。他那天讲什么道我不记得了、啊、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印象很深刻，他在讲到的时候讲忽然就朝着我坐的那个方向，他说 Are you looking for a perfect church? I am telling you there is no perfect church in this world. That every church is built upon God's will. 他说你在寻找完美的教会吗？我告诉你，这世上根本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每个教会都是按着神的心意建立起来。我那时候刚刚信主不久，然后呢，我说了，就是我们不了解说什么叫做又真又活的神，只是觉得说、哦、礼拜天应该去教会，就这样子。所以呢，那时候 我不知道神真的会跟人讲话。然后呢，我坐在第一排的时候，当牧师说 Are you looking for a perfect church 的时候，我就傻在那里了，然后整个人就沉下去，这样哇。我说，我就在我心里面，我就跟神说，我说 God, I'm not looking for a perfect church 好，我不是在找一个完美的教会，我只是要找一个教会来聚会来服侍你这样子。But anyway, 所以呢，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在敬拜的过程当中神真的会跟人讲话，这是一个。那我个人其实我个人的体会就发现，其实神也常常透过诗歌跟我讲话就是了。 OK， 然后那我的 point 就是说呢，既然我们所信的是又真又活的神，每一位弟兄姐妹，好，挑战你们也鼓励你们，你们一定要找到神怎么跟你们讲话，跟你个人讲话。那当然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说你每天要固定灵修读圣经的这种操练是有必要，就好像你每天要吃饭是同样的重要是一样的道理就是了。那回到这种 perfect church 这件事情，有人就说，他说你不要期望找到完美的教会因为这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如果你真的找到的话，我劝你不要加入因为你一加入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因为你不完美啊，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啊。然后呢，另外在应用上，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呢，敬拜呢不是只有讲道而已哈。我们华人因为是文字文化哈，我们是这种 written culture， 所以我们很看重。所以基督徒敬拜的方式也不太一样，我们的偏好喜好也不一样啊。我是跟非洲的那种口语文化 oral culture 做对比哈。那在非洲的文化呢，他们就很看重诗歌的部分啊。那在华人当中特别看重讲道的部分啊。我讲一个实际的发生的事情。有一次我去看另外一个这个宣教士夫妇啊，他们是在Kenya 的其中一个部落叫 Kalenjin 啊。Kalenjin 的部落是一个比较 quiet 的民族比较安静的民族啊。我们去那边飞的时候发现真的连他们的牛都比较快，叫的声音都比较快，但是他基本上他还是属于这种口传文化，就是这样子的这种本质。所以呢，他们在这个敬拜的时候呢，非常看重这种敬拜的部分。他们敬拜的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做了具体怎么做，现在怎么做然后呢，但因为在非洲那边的教会就说，哇，这个儿童主日学然后呢这个青少年团契然后呢这个 married couple young professional 长老会然后呢一个这个小组还有这个团契上来唱诗歌这样的然后呢。好，那唱完诗，我一直在看表诗歌唱完的时候已经超过一个小时还在唱，然后后来呢，最后呢，就所有的终于每一组唱完了然后后来呢，那个这个司会就报告说，他说我们当中有没有 visit， 有没有今天第一次来的真的有两个人举手，他说你们要不要上来唱一首歌？我说天哪，是不是他开始讲道结果后来呢，这个好不容易牧师上来讲道了。不到15分钟就下去了，我说那个是我还以为是引言呢，然后到已经讲完了那我们华人刚好是反过来了我们华人比较看重讲道，我们就不太看重诗歌敬拜的部分了 啊，当然我也不是意思说下一次四个敬拜就要一个多小时哈，然后把分享变十五分钟了。啊，anyway， 然后来呢，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弟兄，他就说啊，他很特别啊，感谢神，就是因为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这位弟兄呢，他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是跟我们就是一般的华人一样哈，就是他说唱诗歌的时候让他们唱吧啊，然后就在外面逛来逛去哈、啊，这个啊可能是这个厨房还是哪里哈、啊、后卫这样子，哎，等到讲到的时候他才进去。然后后来呢，哎，感谢神，后来他随着他信主的时间变长的时候呢，他慢慢发现哦，原来不是这么回事哈、啊，原来诗歌敬拜也很重要啊。他才唱诗歌的时候，他也进去就开始敬拜哈、啊，而且更感谢神的时候，他现在在诗班服事哈、啊，而且唱诗歌的时候还会流泪这样啊。那很多事情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哈、啊，因为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讲到敬拜的真意哈。啊啊，这个真正的意义哈，因为主说神是灵，所以啊，这个敬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啊 ，in spirit and in truth 啊。所以呢，注意到哈，我在应用的部分我就特别提出来，在敬拜的时候，除了信息之外呢，其实诗歌也很重要，这是一个好，不要只看重讲道，不看重诗歌，这是一个。另外一方面，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碰到好的诗歌的时候呢，他那个歌词一定要翻出来。OK， 好，就是说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啊，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用心灵跟诚实 in truth 嘛啊来敬拜啊，这个很重要啊，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的部分啊。好，最后一个，神借着处境啊向人说话啊，神借着处境也就是环境向人说话啊。比如说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呢，讲到十灾有没有啊？你去仔细看十灾的时候呢，没有错，很多的时候都是法老的心刚硬。对不对？但是你仔细看了，其中有至少有两次，他们也讲到说，神使法老的心刚硬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在箴言二十一篇里面也讲到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龙沟的水任意流转。法老他虽然不信神，但是他还是在神的掌权当中。OK， 所以是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哈，后来完成了，所以就是这个神一开始就说他们不愿意哈，所以有实灾的发生。另外一个很典型哈，大家很熟悉的例子就是巴兰的驴子。OK， 好，所以下一次你碰到驴子说话不要太惊讶哈，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但是神跟每个人讲话的方式是常常是独一的，是很特别的哈，也不是说你要找神讲话的时候，你就去找燃烧的荆棘，或是找一个驴子哈，跟他对话看看他会不会讲话哈。好，这是圣经里面实际的例子哈。然后呢，那在马太福音里面啊，主耶稣讲过一句话也很有意思啊，他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其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的一朵。”所罗门极其的荣华。跟一朵花来比，我想以前回到2000年前应该很难理解这件事情、啊、可是今天我们知道有那个 DNA 有没有，说哇，原来它背后的基因是非常的复杂。我昨天刚好不知道看在哪里看到一个视频，他说人的 DNA 如果排起来有多少多少几百 mile 还是怎么样，我说哇，有这么长啊。 OK， 啊，就是说其实神创造它背后的这种精妙奇妙、啊、跟大能是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我听过一个很有趣很有意思的见证哈，有一个姐妹哈，姑且叫她 Amy 哈，然后呢，因为呢，就是换句话讲，我现在要强调说，神可以透过创造的万物哈，环境哈，包括驴子，包括花哈，包括天上的飞鸟哈，跟你讲话。然后有一个姐妹叫 Amy 呢，她很有意思啊，她早上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早上出来的时候看到一朵花，就是一朵花嘛，对不对哈？她不一样，她看到一朵花的时候，她就觉得是神透过这个花在跟她打招呼，说 Good morning, Amy。她的回应就是 Good morning, God 这样的。OK， 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在我们生活的环境，我们怎么样去培养那种属灵的敏锐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OK。诗篇十九篇刚刚我们也读到哈，提到哈，但是其实前面呢，他讲到就是神可以透过他创造的万物跟我们说话啊，所以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边翻作作为啊，所以就是说其实神可以透过大自然啊来跟我们说话的。好，很快哈，我们要进到这个小组的部分，我们来看下一章哈。那我这边呢就是有两个部分哈，给大家这个在小组里面讨论哈。 然后小组的部分我先稍微提一下哈，就是小组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原则上还是三个人，不要超过四个人哈。然后呢，这样子大家，因为我们待会分享时间很短啊，这是一个。然后呢，就是这样子才这个人数少，这样保证大家有机会来分享。一个人大概就是一分钟哈，这样左右啊，这是一个。然后呢，那另外一个就是下午的时候呢，我会针对教会也好，或者是整教会整个成个人的成长，还有教会的成长做一些分享，也会进到小组。所以尽量留在原来同样的人在小组里面，这样子比较。大家比较熟悉 分享可以更深入、啊、当然我昨天晚上也见识到你们的小组、啊、非常强壮、啊、超远远超过我的想象、啊、OK by the way 好，那、分享到小组分享的第一个题目、啊、就是说、要鼓励、啊、挑战大家经历神的爱。那小组分享的时候呢，第一个、啊、请分享你信主的经历、啊、比如说你怎么被神的爱摸着的、啊、这是一个，或者说神怎么样帮助你认识他、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请分享你信主后的改变、啊、或者是神如何帮助你改变、啊、这也是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啊、针对经历神的爱的主题。好，我们再看下一章。第二个小组的这个大的主题就是操练、聆听或者是倾听的功课、啊、就好像先知撒母耳他小的时候呢说主请说、啊、仆人静听、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呢不了解、啊、每次去查经班的时候、我先赶快读经，好，然后最好的这个即使没有带查经去翻一些这个 commentary 好解经书，到时候我要来 发表言论，你知道吗？后来他发现哇，原来我搞错了、去参加小组其实是要来听神要跟我说什么。 OK 哈，所以呢、通常聚会也好，小组聚会也好，教会崇拜也好，先坐下来跟神祷告，恳求圣灵开启我的心，恳求神帮助我，恳求神来显出他的荣耀。OK， 好，在小组讨论倾听的部分的话呢，你可以有三个不同的题目，你可以思考或者是讨论的。第一个，最近神跟你说了什么，这是 what 的部分。第二个是 how 的部分，你如何聆听神的声音或分辨神的引领，这个很重要。即使你在小组当中的时候呢，听别人就是说他怎么样，他得到神的什么的引领，或者说他怎么样得到神的引领，这个也很重要，彼此互相学习啊，这是为什么小组很重要，肢体生活很重要的原因啊。最后一个，神最常用什么方式和你说话也可以啊，比如说我刚刚提到，对我来讲的话呢，特别是在敬拜当中，包括诗歌等等，常常给我很多的帮助啊，当然也包括大自然啊。大自然我发现神比较常给我一些提醒，多半是透过鸟哈 ，OK 哈，鸟比较多哈，小鸟哈，我比较喜欢的一个是老鹰，另外一个是那个这边的 hummingbird 哈，蜂鸟哈。By the way， 这是但是呢，就是神跟人说，跟每个人说话的方式，它有它的独特性跟唯一性啊，不是说每个人都一样的。好，所以但是那个基本面或者是根基是一样的，圣经肯定是一样的嘛。对不对哈？我想就是所以呢不同的部分的话呢，我主要的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了解，一方面知道就是说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啊，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彼此学习分享，就是说哎怎么样可以就是说对神的带领更加的敏锐，这样我们属灵的生命才会更活泼，有更好的成长。好不好，我们就进到小组哈。对不起，我也只能够给你们七分钟而已哈，你们自己组成哈，三个人不要超过四个人，好不好？好，七分钟，然后你随便挑第一个也好，第二个也好来分享。